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28集。我们组解剖完成之后，大宝他们组也同时完成了。解剖一个成人要比解剖一个婴儿复杂的多，之所以速度差不多，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们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才能对一个婴儿下刀吧。我见天色已晚，婴儿的死因我估计的呢也八九不离十，所以就没有碰头，直接带着法医组赶往专案组和林涛的痕迹检验组、程子燕的视频侦查组以及陈诗雨的外围搜查组会合。这个案件看起来难，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所有组的工作汇合在一起，就一定有侦破线索出现。抱着期盼的心，我们到达了专案组。我最先把我们组的尸检情况向专家进行了汇报，大宝也接着汇报了婴儿的死因。婴儿的身上没有刀伤，也没有约束伤，只有口鼻黏膜有片状出血，牙龈也有出血，尿不湿是干净的。婴儿是被人用手捂压口鼻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的。因为婴儿的皮肤嫩，而死者的口腔皮肤没有任何擦伤，所以实施犯罪的人没戴手套，是徒手的。从婴儿的胃内奶量来看，应该是刚刚喝了一些奶。林涛的勘查组很快证实了我的分析，通过艰难的现场勘查，林涛在地面上勉强找到了四种鞋底花纹。因为现场地面凹凸不平，无法提取到完整鞋印，无法分析鞋印的种类、长度和磨损情况。但是林涛没有放弃，硬是找出了一些小片状的鞋印片段。这些片段虽然没有对比认定同一的价值，但至少可以证明是哪类鞋底花纹，比如曹静的拖鞋花纹就是其中之一。根据林涛提取的花纹来分析，现场应该是进入的三个人。从对曹静的尸体检验状况来看，林涛的结论应该是正确的。除此之外，林涛还在卧室、书房被翻动的柜门上、大门内的拉手上提取到了几枚血手套的印子。我问道，那个现场的女士挎包什么情况？林涛说道，哦，挎包里呢有一些钥匙什么的，还有一个钱包，钱包被打开没有现金了，但是包上没有血。侦查员介绍说，根据石远征的叙述，包里边应该有1000元左右的现金。怎么，他神志恢复了吗？那他能不能提供什么线索？比如说曹静是母乳喂养吗？他家里还有多少奶粉之类的吗？侦查员告诉我，因为现场有一个奶粉的外卖，所以这一点他也问了。曹静没奶，一直都是牛奶和米糊，家里米糊没了，牛奶也剩的不多了。对，就剩一个罐子底了，林涛也证实了一句。侦查员介绍说，石远征出差好几天了，走之前忘了买，案发当天下午石远征正好在忙，曹静给他打电话问他是在哪儿买的。因为以前都是石远征买好，石远征就说自己明天会打电话给固定的那一家送一个，不过这个电话还没来得及打，石远征就收到了他老婆的死讯。那就奇了呀，如果这件事情只有夫妻两个知道，那凶手又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然后利用这一点骗开房门的呢？我有些疑惑。巧合吧，强局长说，石远征说自己没和任何人提过，曹静成天在家也不出门，也不玩手机，也不会和别人讲，所以应该只是巧合了。那现场钱包里边的银行卡有翻动吗？林涛摇头，银行卡都是正常位置，不过钱包和卡片我都送技术室了，看看能不能找到指纹。我问陈诗雨，毛巾有消息吗？找到了。陈诗雨拿出一个塑料物证袋，里边装着一条蓝色毛巾。这是在现场距离小区100米外的公用厕所男厕所找到的，经石远征辨认，这就是他的。这也拿毛巾干嘛呀？我皱了皱眉头，应该是擦身上的血迹。不，毛巾上没有血。哦，这 这个回答倒是让我非常的意外。我低头想了想，也没思路。不过一条毛巾并不能成为案件侦破的突破口，我们呢还是得找其他的办法。
我这边也是失望的，
程子燕说道。
小区门口都有监控头，但是是普通的摄像头，再加之小区路灯都坏了，所以连看个人影都很难。林科长让我们找三人同行的影像，可是确实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我皱眉不语。一般在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林涛就会自动补位。他看了看我，心领神会地说道，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不多，只有片段性的鞋底花纹。这个时候林涛的短信响了，他低头看了看手机，信心满满地说道，我刚刚收到消息啊，死者的挎包上提取到了非这一家三口的新鲜指纹，这是重大突破，我们不仅有了甄别犯罪分子的依据，而且还有法庭依据了。痕迹检验又立功了，这是一件好事。林涛接着说，目前呢，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是，三名犯罪嫌疑人冒充快递骗开现场大门，进入现场之后对曹静进行约束，一人进屋翻找财物，结合报案人的反应，当天晚上11:20左右死者叫了一声，于是凶手杀害两人逃离现场。现在看凶手应该是谋财，之所以会选择这一家，而且用送奶粉当幌子，应该是有过充分的踩点。所以我觉得程子燕下一步需要对前几天的小区监控进行观察，寻找非小区之内近几天总进入小区的陌生人，应该就可以破案了。
好，没问题。
程子燕收拾电脑，信心满满地离开了。林涛看看我，像是在征求我的意见，但是我现在思绪很乱，怎么理都理不清楚。于是我说道，不如我们回去再想一想，明早再说吧。这么密集的工作让我们缺乏思考时间，尤其是这么复杂的案件，不去思考更不容易理清思路。我和林涛都知道，之前我们所叙述的案发过程之中漏洞百出，只不过是在没有思考出头绪之前，也只有按照最可能的犯罪动机去调查，也就是侵财。而如果是侵财案件，最有可能的突破口就是对于疑似踩点人的排查，因为有指纹作为甄别依据，所以也不会担心办错案。而对于我们这些负责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的人来说，不可能指望着侦查部门通过这个方式去突破案件，如果能突破固然是好，但是如果方向有问题，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金三银五不过时，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回到宾馆，我们也没有闲着，我和林涛在房间里边写写画画，相互补充着想法和疑问，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带着疑问，我们分别陷入沉思，甚至在睡眠之中都在模拟着案发现场的情况。我们休息了4小时就赶到了专案组。经过一夜的奋战，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程子燕，而且从程子燕沮丧的表情当中，我们也知道她是一无所获的。不错，程子燕没有成果，那就说明我们新分析的结论就更增添了一份正确的可能。我也不拖她，直奔主题对强局长说道，我们之前制定的侦查方向可能是错误的，责任在我们，因为我们之前并没有吃透整个案件，之前的分析有大量的疑点没有解决。什么疑点？我们从现场的痕迹开始说起吧。现场呢，有戴手套的两个人控制被害人，还有一个没戴手套的人去杀害婴儿。按理来说，翻动现场的应该是没戴手套的人，因为他没有约束被害人的任务。可是现场柜子上有血手套印，却没有指纹印，这说明现场翻动柜子的是已经用刀杀过人的戴着手套的凶手，而没有戴手套的凶手在屋里面杀了婴儿，又跑到客厅去翻动钱包，留下指纹。在客厅里边杀人的去房间翻动，在房间里边杀人的去客厅翻动，这让人非常不理解，这是疑点之一。我觉得呢，我说的可能有点绕，不过因为案情本身就很绕，所以大家都没反应过来。于是我接着说道，现场书房门口全是血， 但是凶手居然没有踩到血而留下血足迹，这说明凶手在书房翻动的过程非常快，在血泊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离开了。那么这么粗的翻动，其意义又是什么呢？同样，我们见过威逼抢劫的案子都没有翻动，是因为翻动是一件效率非常低的劫财方式。曹静已经被控制住了，而且根据调查显示他没怎么大喊大叫，那为什么凶手要翻动，直接逼问他银行卡的密码，然后拿走银行卡，这不是最高效的办法吗？事实证明，除了银行卡，曹家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而现场情况呢，凶手不但没有拿走 iPad 之类的还算值钱的小物件，也没有直接拿走挎包，没有接触银行卡，仅仅是拿走千元现金。这种劫财的方式让人非常不能理解吧。大宝说道，我想起之前不久我们办过的一个伪装成劫财的案件了，异曲同工。我对大宝点点头，对，第三个问题也是核心问题，凶手为什么要杀死一个只有3个月大的毫无认知能力的婴儿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啊，我之前简单的认为可能是孩子啼哭凶手才灭口的。强局长说道，不可能，邻居听到了曹静的叫喊，难道听不见孩子的啼哭吗？而且对于任何的住处，听见小孩子啼哭都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孩子的啼哭不可能引起邻居的警觉，杀害婴儿毫无必要。另外，孩子胃里有不少奶，尿不湿也是干的，正常情况之下吃饱没有排泄的婴儿只会去睡觉，为什么会啼哭呢？那为什么要杀害婴儿呢？强局长这个问题像是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咱们暂时搁置。第四个问题，尸检说明曹静开始被控制在跪姿体位，然后突然开始反抗，导致肩关节脱位，这又是为什么呢？挎包就在他身边，银行卡都没动，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为什么突然反抗呢？因为孩子。我微微一笑，另外凶手为什么要拿走一条毛巾呢？毛巾上没有血，凶手如何知道家里缺奶需要买了呢？这都是问题，而且都是没有解释的问题。强局长陷入了沉思。我说道，所以我觉得呢，咱们要稍微的捋一捋顺序。有一点要事先说明，死者的双侧颈动脉都断裂，所以拔刀之后双侧颈部有喷溅状血迹出来，在死者的附近，凶手手上一定有血。首先看不到戴手套的凶手，他自始至终都没血，说明他杀死婴儿翻动钱包拿了毛巾，因为以上物件没有粘附血迹。而戴手套的凶手控制了曹静，捅死了曹静，翻动衣柜，负责开门关门逃离。其次，曹静的约束伤非常明显，这说明被约束很长时间。那么这么长时间的约束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啊，这为了什么呢？强局长不愿继续思考了，希望我们直接说出答案。想要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只有一条思路可以走下去，这样可以解释所有的疑点。原文即将，三名凶手一起到现场伪装成快递，但是没有三个人一起送快递的，所以那个没有戴手套的应该是抱着快递盒子的人。快递盒子下端被摔破了，而且泡沫本身就难以留下指纹。林涛插口解释，我接着说，因为这个天气戴手套很容易引起怀疑，所以一名凶手没有戴手套，骗开大门之后三名凶手一起进入。一名不戴手套的拿匕首的凶手用匕首把曹静威逼到书房门口，然后两名戴手套的凶手把曹静控制在书房门口让他跪着。不过他们并不是为了逼要钱财，而是约束控制，让不戴手套的凶手去房间杀害婴儿。也就是说，凶手的目的是为了杀婴儿。强局长瞪大了眼睛，欲言又止，但是他并没有打断我。我继续说道，可能是摇篮的吱呀声引起了曹静的注意，他注意到凶手的目的，于是开始激烈反抗。一个母亲保护孩子的欲望可以激起他所有的潜能，但是毕竟有两个人约束他，没有能够挣脱，于是他发出了尖叫。我觉得那个尖叫声一定是极其恐怖的，所以让其中一个凶手下意识地拔刀把他的颈部刺了一个对穿。虽然是突然发生的状况，但是凶手显然已经做好了杀人的准备，并且对杀人后需要做的事情早有预案。 不戴手套的凶手立刻跑到卫生间，拿起一条毛巾。大家注意，之所以说是预谋好的，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不戴手套的凶手一直没有碰触可以留下指纹的东西。他知道自己不戴手套是有风险的，于是翻动的事情他不去做，而是交给了戴手套的另外两个凶手。凶手们翻动速度非常快，因为他们根本不想拿钱，连 iPad 都没拿，只是为了造成一个侵财的现场。在血泊形成之前，他们已经完成翻动，离开了现场。没戴手套的凶手显然是最后一个离开现场的，他又扫视一下现场，发现客厅的挎包。抢劫案件连挎包都不翻动，这是说不过去的。此时这个凶手来不及喊已经在外面的其他凶手，于是自己拿出钱包里边的钱。他是有侥幸心理的，没想到这个侥幸心理让他留下了致命的证据。强局长说道，说得好，不过你好像忘了毛巾是怎么回事。我微微一笑，既然拿一条毛巾不是去擦血，那么拿毛巾的这个动作就是毫无意义的，毫无意义只有可能是在伪装。伪装什么？想来想去我也不知道伪装什么，但是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就明白过来了。林涛说道，不要迷信啊。我哈哈一笑，其实事情很简单，这条毛巾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就看它会在什么地方。这条毛巾是在公共厕所里边的男厕被发现的，所以凶手是在伪装他进入到了男厕。那他伪装进入男厕干嘛呀？大宝拖着下巴，大家一起看着大宝，然后大宝恍然大悟，哦，女人作案，可是一共三个人，会不会有男有女啊？我摇了摇头，不，都是女人，只要有一个男人，就不会用毛巾这样伪装。强局长有些迟疑，女人用匕首把被害人的脖子刺了一个对穿，是不是有些残忍了？女人也有硬心肠的，除了一条毛巾这样的线索，还有其他的迹象可以证明是女人作案。第一、第三个凶手分配了两个人去约束那么一个瘦弱的女性，显然是心里不自信。第二，毕竟是夜里11点多了，如果不是女人的话，很难让一个年轻的母亲放下戒备去开门。本来11点多送快递，这本身就不正常，而奶粉又不是外卖。三个女人去杀一个婴儿，看来这个突破口是在石远征的身上了。
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